第四周，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他的得胜，好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纲目周一第一大点，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拉合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乃是出于他信心的行动。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第一终点，耶和华预备妓女喇合给约书亚，为着取得那地。因着他相信神，他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转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并且信靠他和他的百姓。第二重点，拉合与他全家得救的记号是挂在他房子窗户上的一条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的朱红线绳预表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他相信借这记号，他和他全家都必得救。第三重点，拉合虽是被定罪的迦南人，又是在耶利哥这受神永远咒诅之地的妓女，却在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后，嫁给以色列领头的犹大支派中一个首领的儿子，也许是两个探子之一的撒门，然后生了近前的波阿斯。基督乃是从他而出，拉合就连与成为肉体的基督，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第四重点，这给我们看见，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只要我们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并与神百姓中适当的人结合，不是就物质的意义说，乃是就属灵的意义说，就会生出正确的果实，并享受基督长子的名分。周二第二大点，毁灭耶利哥之后，以色列在爱城战败。在耶利哥，约书亚照着神的经纶打发探子，不是为着征战，乃是要得着喇合。但在爱城，由于以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着征战打发探子。第一终点，探子向约书亚关于爱城的报告，指明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一边，他们没有求问神该如何攻打爱城，他们忘记神，只顾到自己，那时他们没有与神是一，反而凭自己行动，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与神分开了。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的关键乃是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不再与神是一。这次失败以后，约书亚学了功课，知道要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至终主进来对他说话，告诉他要做什么。我们从这记载该学习的属灵功课，乃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一，他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神的人，神人。第三小点，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与他同行，与他同活，并与他一同 行事为人。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神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第四小点，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周三第二重点，我们若要进入、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主应许摩西，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是那向他的百姓指示当行之路的地图。第一小点，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完全得着并具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地，就必须抓牢这一个原则。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意我们有否神的同在。我们若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但我们若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第二小点，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同在的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不是他间接的同在，乃是主直接的投手的同在。他宝贵的同在是我们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流奶与蜜美地之实际的大能。第三小点，我年轻时人教导我各种得胜、圣别并属灵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没有一样管用。至终经过68年以上的经历，我发现除了主的同在以外没有一样管用，他与我们同在乃是一切。周四第三重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战胜耶利哥之后，第一个犯罪的是雅干。雅干所犯严重的罪，其内在属灵的意义和神圣的观点，乃是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示拿地后来称为巴比伦，为着好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第一小点，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了相同原则的罪，这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第一小点 A， 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们装甲。神的儿女需要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装甲。第一小点 B，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是完全奉献的。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第二小点，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做假冒的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做的，不是凭着心腹的原则做的。假的奉献和假的属灵都是罪，但真实的敬拜是在灵和真实里。愿神使我们做诚实的人。第三小点，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若将神的话珍藏在心里， 并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他就要成为我们心中所存的善。这样，从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就能将他这美妙的善分赐到人里面。周五，第三大点，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雅干的罪之后，就战胜爱城。但之后又有以色列人如何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第一重点，基遍人就是西魏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净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并且与鬼调和。基遍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第二重点，因着他们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和爱城，就想要与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使以色列人让他们活着。他们假充使者而来，并假装是从远地来的。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第三重点，约书亚九章十四节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遍人的欺骗。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因此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受了欺骗，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第二小点，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般神的选民是他的妻子，在他与我们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所以宇宙是结婚礼堂，丈夫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此与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融化的三部分人结为婚配。至终圣经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选民在新天新地里的终极完成，做宇宙的妻子，直到永远。第三小点，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乃该一直依赖丈夫，并与他是一。欺骗人到以色列人那里时，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去，问问他该做什么。周六，第四小点，作为爱主并渴望成为他得胜心腹构成分子的信徒，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和神商量。我们需要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在他面前并在与他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事情。第四小点 A， 每一个信徒从这一面来说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时候，他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必须和主先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他来定规，这才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第四小点 B， 我们无别办法，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都得和他商量，一切都得让他来处理，一切都得让他来说话，一切都得由他来主张。 在基督徒身上，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另一位神，乃是荣耀的。第五小点，神若引导你走你所不认识的路，这就迫使你与他有千百次的谈话，以致这路程在他和你中间变成一个永远的纪念。第六小点，以色列没有寻求她丈夫的意思，结果乃是这独立自主的妻子受了欺骗，没有保护，没有防卫。从圣经中的这记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是主的妻子，该与他同活，一直依赖他，并时时与他示意。这是约书亚九章的内在意义。